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这个信息啊，遇见是个邀请，记载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24章13-35节，这也是教会历史上第一个复活节发生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一起打开圣经啊，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呢，就打开圣经，或者呢也可以看我们的屏幕。我们呢要以起因的方式先把这一段的圣经读一遍。好，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24章13-35节，由我来起，大家来应。路加福音第24章13节，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省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最后一节一起来啊，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剥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好，我们做个简短祷告。前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在这个复活节的这个清晨的时候，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为的是要来遇见你。求你的灵就运行在我们当中，向我们发出邀请，进入到你的话语当中，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得以成长。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弟兄姊妹，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呢，是在路加福音第24章13-35节。我们分享的题目是遇见是一个邀请。 那这个遇见呢，就是两个门徒从这个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啊，他们遇见了这个主耶稣，他们的生命呢也得以改变。我们呢按着这个圣经一节一节的这个往下讲，我们先来看第十三节。圣经说呢，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啊往一个村子里去，这个村子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路的这个路程啊。我们看到呢，这个时间背景是那一日。这个那一日是什么日子呢？就是主耶稣啊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的时候。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的时候，很多的门徒啊，他们心里非常的这个难过，也非常的忧愁，而且呢，他们的盼望呢似乎就破灭了，所以他们也不得不离开耶路撒冷，要往这个村子叫做以马忤斯那里去，大概有25里的路程。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犹太人的这个首都，是他们的政治、宗教和经济的中心。以马忤斯是哪里？是我们不知道的一个小村庄，对不对？为什么他们要离开？因为他们原本的这个期望全部是集中在耶稣身上，他们的老师身上。然而他们老师却被审判，被定了死罪，甚至钉在十字架上，又过了三天。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两个门徒啊，他们心里是非常的忧愁难过，也非常的灰暗，因为他们不得不离开耶路撒冷去这个小村庄。圣经说有25里的路，这一段路呢其实是不好走的一段路，这段路呢是曲曲折折的一段路。从下午走的话呢，可能傍晚就差不多到了。你可以想象这两个门徒啊，他们的内心啊就好像是这个太阳一样，随着他们的脚步往这个小村庄走的时候啊，他们的心情啊也是越来越低落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呢，这两个门徒啊，他们边走边在那里谈论，两个人一起谈论呢，互相或许还可以稍微安慰一下。圣经在第十五节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怎么样？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哇，这实在是非常美丽的一个画面。这两门徒因为他们的老师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们心里非常难过，不得不离开耶路撒冷，但是就在去这个以马忤斯的路上啊，主耶稣就与他们同在。就在这个去以马忤斯的小路上面，主耶稣与他们遇见，而且是圣经说他主耶稣亲自的就近他们，陪他们走这一段难走的道路。我们看十六节，圣经说只是他们的眼睛什么迷糊了，不认识他。刚才我们看到这两个忧愁的门徒走在乡间的这个崎岖的小路上，主耶稣就亲自就近他们，陪同他们走这一段难走的路。圣经在十六节告诉我们说，只是什么这两个门徒眼睛什么迷糊了，不认识他。新译本的圣经说，只是这两个门徒啊，他们的眼睛被蒙蔽住了。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他们的眼睛迷糊了，或者说蒙蔽住了，以至于连身边的这一个他们前段时间还在一起的那个老师还认不出来呢？丁子梅，你或许会觉得他们可能是忧愁，对不对？一个人忧愁的时候，可能旁边发生一些事情让他没办法去在意，以至于呢他忧愁的时候呢，可能心门也是紧闭起来的，旁边有人要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好像心不在焉的样子。这个有可能他因为过度的难过伤心，没有关注到旁边这位跟他们同行的耶稣。但是更大的可能是什么呢？更 更大的可能是这两个门徒呢，对他们的老师耶稣的认识呢，仍然停留在耶稣还没有复活之前的那个样子。所以呢，这两个门徒呢，是在凭着他们以前对耶稣的认识，也就是说，透过他们的肉身的眼睛、肉身的耳朵去设定的那个耶稣的样子。所以，这个陪着他们走这一段窄路的这个耶稣，是已经复活的耶稣，但是在这两个忧愁的门徒那里，他们没有认出来，是因为他们仍然在用他们以前的那个凭着肉身的眼睛、肉身的耳朵去明白的那个耶稣那个样子。所以呢，改教家加文呢，在这段圣经当中有个注释啊，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要用我们属肉体的眼睛和属肉体的耳朵去明白属灵的事物，是何等的不可靠。要用肉身的眼睛、肉身的耳朵去明白属天的这个事物啊，是何等的不可靠。圣经在哥林多书里面也告诉我们，要明白人的事，除非有人的灵在里面，这样要明白啊神的事，除非要有什么神的灵在你里面。所以呢，这一段圣经让我们看到，这两个门徒仍然在以前的方式来看耶稣，所以他们认不出主耶稣来。当然他们也是非常的难过，以至于没有认出这一位这个陪同他们走的这位耶稣。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愿意陪同他们走这段路，愿意来问他们，了解他们内心的这个忧愁。主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既然是主耶稣，他当然知道几天前发生的事情，对不对？既然是神的儿子，他当然知道这两个门徒的忧愁难过。为什么主耶稣要问他们，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为什么？我想是因为主耶稣愿意进入到这两个门徒内心的这一种难过跟忧愁当中。你试想一下，如果当我们经历非常大的难过痛苦的时候，如果一个人，如果你像我们夫妻就有这样的经历啊，如果做姐妹的，你遇到难过忧愁的事情，你向你的丈夫另外一半去倾诉的时候，如果那位丈夫只是告诉你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或者你哪里做错了，你做姐妹的心里会得到安慰吗？不会，对不对？所以呢，主耶稣也是一样，他明白这两个门徒内心的这种愁苦难过，所以主耶稣是陪同他们走了一段路程之后，然后问这两个门徒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那这两个门徒呢，也因为这一个陌生的人陪着他们已经走了一段路了，所以他们愿意把自己的心事讲出来，愿意向这个陌生人啊，把自己的心门啊打开出来。当这两个门徒啊，这个打开心门的时候啊，这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就叫格留巴的就说了，他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情吗？也就这两个门徒认为啊，只要是从耶路撒冷那里来的，就一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了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既然从那里来的，你怎么还不知道呢？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什么事呢？主耶稣就是要让他们讲出来，把他们心里的这种忧愁难过全部讲出来。所以呢，这两个门徒啊，就开始了一段非常长的这个叙述。你在圣经其他地方看不出来有这么长的这个叙述，把主耶稣的受难、门徒心里的这种愁苦，在这里非常详细的、细致的这个讲出来。这两个门徒当中有一个人就说啊，他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什么大能。主耶稣是先知，说话行事是有大能，但是主耶稣不止于此。我们前两天过受难节的时候， 我们知道主耶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他什么？三天后复活了。主耶稣有大能，主耶稣也是先知，但是我们对主的认识不停留于此。主耶稣是复活的神。这两个门徒呢继续讲，他说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但是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什么？就是他。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两个门徒，他们心里非常的难过忧愁。同时呢，你也看到这两个门徒对主耶稣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前面讲到他们认识主耶稣是个先知，是有能力的，然后这里就说什么？我们素来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他们把主耶稣的定位是要来救赎他们脱离以色列人，这个脱离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个殖民统治，对不对？他说他们把主耶稣仍然定位在限定在像摩西一样的一个先知的一个角色上面。我们再往下看，这两个门徒啊就继续说，不但如此，而且这是成就什么？已经三天了。三天对犹太人来说呢，就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这个事实，因为他们觉得呢，这个死了之后灵魂呢就会离开身体。那如果过了三天之后呢，一个人的灵魂呢，他的因为他的身体呢就是开始腐烂，灵魂就很难再找到自己的这个身体，所以不可能再有复活，灵魂不可能再找到自己身体了，所以不可能再有复活的事情。所以呢，三天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绝望的一个感叹号啊！不但是死了，而且是死了已经三天了。所以这两个门徒啊，心里非常的忧愁跟绝望。二十二节，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他们所说的，只是什么？没有看见他。耶稣明明就在他们身旁，对不对？他们就是看不到耶稣。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主耶稣跟这两个门徒的这个遇见的第一个邀请，就是敞开心门。这两个门徒非常的忧愁，然后呢，从这个耶路撒冷往这个以马忤斯去，心里非常的忧愁，也非常的失落。但主耶稣怎么样？陪同他们走这段人生的窄路，并且呢是询问他们，你们心里有什么样的难过的事情，请他们就讲出来，因为主耶稣要进到他们的生命里面去。我前两天呢也有一个遇见，并且呢有个邀请，我受邀参加了一个聚会。这个聚会的讲员呢是香港剑道神学院的这个郭宏彪教授啊。那他这一次呢到湾区的这个剑道的这个校友的这个一些所在的教会里面来分享一些的讲座信息啊。那我在礼拜四的时候呢，也就三天前的礼拜四呢，有跟师母一起过去参加他的这个讲座。那我在听讲座的时候呢，听到他的一个分享，我觉得也非常的打动我。他说呢，他自己呢以前在神学院工作，又在教会工作，在德国的范德彪大学拿的这个神学博士，所以从他的学术啊，从他工作上啊都非常的成功。但是呢，这个几年前呢发生的一个事情呢，彻底的改变了他。大概是在几年前的时候呢，他的儿子呢因为急性的这个儿子就是我想我不知道多少岁，但可能是二三十岁，非常健康，这个很有发展前途一个年轻人啊。这个他的儿子突然的生了这个急性的心肌炎，然后昏迷，然后送到医院一直三年的时间。在这三年的过程当中，他逐渐的放下了他的所有的教学的任务，所有的外面请他去讲道的任务全部都放下， 然后呢，这个去医院里面，医院里面探望他的这个儿子。大家知道前几年的话，这个有疫情，有的时候还进不去。那他说他在他跟他的太太跟女儿不一样的地方是，他的太太跟女儿呢遇到这样的事情呢就会哭出来。他说我呢这个就不容易哭，哭不出来。然后就是他的性格上就是不哭出来。然后呢，因为他又要跟他的这个医生儿子的这个医生，要有些的沟通，所以也让他的这个情绪一直是压抑在那里。所以呢，他说他每一次离开医院去看探望他儿子，已经昏迷了，然后回到家里或者是回到其他地方的时候呢，他说看什么都不顺眼，就是对他太太女儿都是黑着脸，然后对其他的人也都是板着脸。他说用这个广东话来讲，好像脑子一条寸啊，就是就因为一个人对整个村的人都非常的这个生气恼怒。那你知道吗？直到这个我刚才说他儿子在病床上躺了三年的时候，医生跟他讲说基本上这个回过来的这个生还的机会就已经基本上很小了。他逐渐开始学习要放手，尽管他说他也不愿意，就很难做下这个决定，也很难这个能够接受，同时也不明白为什么神把他这个心爱的儿子要带走的时候，但最后他就是交托要放手，只能是放手。因为如果相信这个我们信徒的生命是在儿子的，在他儿子生命是在这个上帝的手中的话，那死亡就不是一个结局。那么当这个经历过来之后呢，他说他慢慢的开始跟人有了一个沟通，然后呢回复了这个神学院的工作，以及到教会的一去做这个见证。并且呢，他说他以前是那种就是没有耐心听别人在他面前诉苦，这个讲自己痛苦经历的。他说经过了儿子的这个事情之后，他才明白到这个敞开心里啊，这个把心里的这个痛苦难过讲出来的这个重要性。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跟主耶稣的遇见就是一个邀请。主耶稣邀请你，就向他敞开你的心扉，把你所有的这个经历中的这个难过、忧愁、绝望，包括怀疑，都可以向主耶稣倾诉。主耶稣也愿意进到你的生命当中，他也愿意来陪伴你走这个人生的这个窄路。我们再往下看遇见的第二个邀请，第二十五节，主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的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主耶稣刚才还跟他们同行，陪伴他们，并且呢，在问了他们，他们还一下子还不愿意讲的时候，主耶稣跟他们是循循善导的，要让他们讲出心里的这个难过。到了二十五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这里记载说，所以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也就是说呢，主耶稣一方面他愿意来陪伴我们，因为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能够体会我们心里的这个难过跟忧愁。但是呢，他所陪同我们的还不止于此，他不仅仅是让我们有着跟他同行的这个经历，他也要让我们的信心建立在圣经的话语当中。所以主耶稣说，你们的心啊，对先知所说的是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看不明白某些事情的时候，但是呢，圣经啊告诉我们很多的事情，上帝有上帝的旨意，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旨意也什么高过我们的旨意。那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他的受害，他进入荣耀，这个都是应当的，都是已经定好的。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所以主耶稣不单单是要陪同我们走人生的窄路，而且还要把圣经上的话语 讲给我们听，让我们的信仰呢是建立在圣经真理的这个根基之上，才不会因为这个环境啊或者其他的这个事情啊有所摇动啊。所以呢，主耶稣在这个路上陪同他们，也给他们讲解圣经。二十八节，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啊，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二十九节，他们就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按照犹太人的律法呢，如果遇到一个朋友啊，这个到天色晚的时候呢，啊，一般的来说啊，这个律法上有要求，把这个朋友啊，这个留下来，这个吃饭留下来，这个一同睡在他的家里。但是呢，圣经当中这里看到啊，这个主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啊，所以这个呢就已经不是律法的要求。你可以想到这两个门徒啊，因为在这个路上啊，跟这个陌生人，他们认为的陌生人，一路走一路谈的时候，心里什么发生了改变了。他们本来心门是关着的，但是在这个一路走的过程当中，越来越接近这个以马忤斯的时候，他们心门一点一点一点的开始敞开，对不对啊？以至于呢，他们还想跟这个陌生人再多待一会儿，所以呢，他们就强留这一个陌生人，对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平息了，请你就同我们住下吧。我还想更多的听听你跟我们讲这个圣经，对不对？还想更多的跟你有一个相交的一个时间。”那耶稣就什么，就进去了，就答应他们，就进去了，要同他们住下。到了住下的时候，他们就要做一个动作啊，就是一起来晚饭啊。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就什么，拿起饼来，祝谢，然后掰开，递给他们。哇，圣经记载说，这个时候啊，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这才认出他是耶稣，对不对？为什么？这个饼有什么特别吗？这个饼当然是一个麦饼，是他们吃的饼，但是当这个主耶稣把它拿起来，祝谢又掰开的时候，他们就什么？就想到了以前主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把这个饼拿起来掰开祝谢了，就递给他的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对不对？”我相信他们那个时候就回想起主耶稣已经跟他们讲过，以及把这个生命的粮分给他们，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一个身体的粮食已经成为他们生命当中的这个粮食，以至于呢，这两个门徒在这个主餐台前的时候，他们的眼睛啊明亮了，就认出了主耶稣来。圣经说，忽然耶稣就不见了。所以呢，这个第二个邀请呢，是主耶稣邀请我们啊，一同的来坐席。这两个门徒有跟主耶稣相遇同行的经历，这个是非常珍贵的宝贵的经历。但是除了这个经历之外呢，主耶稣也要我们啊跟他有一同的坐席，有深入的相交。那在这两个门徒跟主耶稣的经历当中呢，就是在主的话语当中更加的认识神，在主的这个餐桌前跟主有一个深入的生命的这个相交，这是遇见的第二个邀请，一同的坐席。那我们上个礼拜的时候呢，这个叶耿奇牧师啊在我们这里讲到啊，我想一方面是我们教会邀请他过来这个正道啊，另外一方面也是我们跟他的一个遇见。然后他的讲道当中有好几点其实是蛮让我打动的，印象也是非常的这个深刻。特别是他的见证过程当中讲到在买房子，在这些人生大事之前，他都会什么求问神啊，这个是我觉得我们所缺乏的。那他谈到的另外一句话也让我一直记在心里，也是对佳音教会讲的。大家还记得他上个礼拜怎么讲佳音教会啊？ 嘉音教会啊的弟兄姊妹啊，你们是太聪明了，是不是太聪明了？就是我们太多的聪明的时候，当然这个聪明可以打个引号，或者说是世界上的这个聪明的时候，就少去询问神了，对不对？当我们很有能力的时候，我们就好像觉得不再那么的需要神了，不再那么的来依靠神了，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现在不仅仅是我们，我想我们整个湾区，可能整个美国都一样，当这个世俗主义越来越流行，越来越影响我们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想靠自己的聪明，想靠自己的能力来做一些事情，或者来完成一些事情，或者做一些的这个决定啊。但是呢，这个上个礼拜信息啊，就特别提醒到我们啊，我们有多少时间来先求问神的意思呢？我们多少时间是靠着神的能力呢？我们多少时间做这些事情是为了神的荣耀呢？中国教会历史上有一个人叫尼托生，那这个呢就是他的一个座右铭。他说呢，我每一次做工作的之前，都是先求问神的旨意。每一次做工的当中，工作的当中是靠着神的能力，然后呢，将工作的结果为的是要荣耀神啊。那也是在这个是在昨天的上午，我又听了一个讲座啊。这个讲座呢是刚好是讲一些这个欧洲的一些的这个宗教的艺术啊。那刚好看到这幅画啊，这幅画呢是一个蛮有名的这一幅画，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些什么特别地方？我想这幅画是法国的一个画家画的，他呢这一个画是19世纪中，差不多1850年代或者60年代画的一幅画。这一个画家呢，其实跟这一幅画这个齐名的还有另外两幅画。一幅呢就是十麦穗的那个十穗啊，然后呢还有一幅呢叫做这个撒种的这个画啊。那么昨天我看到的是这幅画的这个题目呢叫做晚祷，就傍晚的时候的祷告。他画的呢就是这个19世纪中期的那些农民，乡间的这些农民，他们在那个锄地，锄着呢，忽然听到后面的教堂的钟声响起来了，他们就先把这个锄头放一放，在那里什么祷告。那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生活，也就是他们的信仰啊，就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啊。那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多少时间是跟主耶稣在一起？有多少时间我们想到的是为了要见证主？有多少时间我们是在那里有亲近神，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日常工作当中，就是流露出耶稣基督的这个美好的这个信仰、这个福音呢？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啊，都是进入到这个宴席啊，跟神有一个非常亲密的相交，以至于你的生活都体现出神在你身上的这个工作啊。我们再看遇见的第三个邀请啊，32节，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啊，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这两个门徒刚刚认出耶稣来，圣经说耶稣就什么不见了啊，好是有点让我们感到可惜遗憾啊，很巴不得想多跟他讲一讲啊。但是这两个门徒啊，没有因此啊遗憾或者因此啊忧愁，他们彼此说啊，在路上他跟我们谈话的时候，我们的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头是火热的。所以他们做了一件事情，他们不是独自的那个保留那个特别的这个遇到的这个经历，而是什么？而是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弟兄姊妹，他们从哪里来？耶路撒冷来啊，可能就走了一个下午了，到了晚上刚刚到这个以马忤斯啊。哇，是什么力量让他们到了以马忤斯又匆匆忙忙的赶回去，可能还披星戴月的赶回去，是什么？是因为他们经历神之后，经历了复活的耶稣之后，要什么？ 要把这个见证讲出去，对不对啊？所以他们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去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遇见什么？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哇，刚才他们是被主耶稣遇见，对不对啊？主耶稣对他们有一个邀请。到了这个33节的时候，圣经让我们看到，当他们回去的时候，就遇见了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啊，这个时候他们的邀请来了，他们就在那里做见证说，主果然复活了，已经献给西门看了，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掰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都什么诉说了一遍。哇，这不就是这个他们在遇见之后向那些同人使徒们发出的这个邀请吗？对不对？他们就在那里来见证复活的主啊。所以呢，第三个邀请的这个遇见就是一个见证，就是这个传报佳音的一个邀请啊。那今天呢，我们读到的这个圣经的记载啊，这两个门徒去以马忤斯的路上遇见了这个复活的这个耶稣。在一开始他们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啊，他们的心里是充满了这个忧愁跟失望还有难过。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要盼望属以色列民的那个老师耶稣竟然被钉在十字架上，竟然已经钉死，竟然已经3天了。然而呢，这一次去以马忤斯路上的跟主耶稣的这个相遇呢，却成了他们的一个邀请。也就是说，主耶稣跟他们遇见，陪伴他们走生命的路程，跟他们讲解圣经之后呢，是邀请他们，或者说引领他们进入一个更深的一个生命的一个体验。在主的话语当中，他们的心头活了起来。在主的饼桌前，他们认出了主耶稣，并且呢披星戴月的赶回耶路撒冷，遇见11个使徒和同人的时候呢，就见证复活的主。那这一段经历呢，不仅仅是一个深刻的一个遇见，我相信呢，也是对我们所有人的一个邀请，就是你是不是愿意打开心门，跟主来相交，然后呢，来见证这个福音。那我在数周前，大概3周前呢，我也是收到一个邀请。那这个邀请呢，是来自我们这个教会跟一个肢体的这个遇见。我来到我们的教会1年多前跟这个肢体遇见。那这个肢体是喜欢跑步的，在跑团里面，所以他就邀请我去参加这个跑团的这个跑步。那我又去了，偶尔去了几次，但是多数时间其实我没有去。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是礼拜天我们这个教会是最忙的时候，要早点过来做一些预备。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因为跑团的东湾的跑步是早上7点钟集合啊。7点钟集合呢，你知道这个6点半就要从我家里出发，而且跑团的效率这个集合嘛就马上出发的，他也不会来等你的，对不对？然后6点半我就要从家里出发，就变成我每个礼拜天如果要参加的话，6点钟就要起床。所以呢，我前面去了几次之后呢，后来我就基本上也很少去啊，也没有去。直到这个3个星期前呢，这位肢体又跟我发出一个邀请，说这一次的跑步由我们教会的一位弟兄这个新婚的一个祝贺啊，然后顺便可以给他以及其他人有一些祝福。哎呀，我想这个就不能不去啊。所以呢他也跟我师母发出邀请，所以我就鼓励师母，我们两个人一起去。那因为这个3周前那个礼拜，就第3周的时候呢，刚好我讲到，我说这个那个时间不行，后来说第四周上个礼拜我想我早上不用讲到应该可以去，但是呢这个后来发现呢有这个主日学要带啊，所以就也是没得去。后来这个很感恩啊，那个肢体说改到这个今天早上。所以呢今天早上呢我其实蛮犹豫的啊，因为今天有复活节，对不对？然后呢这个礼拜五的时候呢还有受难节讲到，其实昨天我们还有长老牧师会啊，这个好像 特别事情多，所以昨天我其实准备的很晚。大家看到这 PPT 的这个图片也是很精心的挑选啊，这个花了很多时间，以至于呢，我一度觉得明天早上可能是很难过去。那但是呢，因为有这个弟兄的这个新婚的一个祝福啊，然后呢又可能可以做一些福音的见证呢，我就跟我的太太我们一起这个祷告，希望明天还可以，就是今天早上可以一起过去。但我真的担心今天早上会起不来，后来就定了闹钟，比如说是6点钟要起床，但是到了早上的时候呢，我发现我5点钟就起来了。为什么？因为有这个邀请，对不对？因为这个邀请非常的重要。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早上的照片啊，早上跑完步，大概早上8点多的一张的照片。那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些跑步啊其他的方面啊，这个邀请也是非常的在我们心里不断的会在那里啊催促我们，或者打动我们啊，那个时间到了。其实我早上醒来的时候也有可能是被这个奖章预备所醒来啊，这个不管怎么样，有这样一个邀请啊，我们就会有行动啊。那我想说的是，弟兄姊妹，你来到教会是不是也是一个相遇呢？是不是也是个邀请呢？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姊妹可能收到我发给你的邀请聚会的信息啊，那有的弟兄姊妹你没有收到，说明你是平常经常来的，或者我没办法联系到你啊，没办法加你的微信啊或什么，所以你没有收到。你收到我的微信邀请的话，哎，这个来教会好像也是一个邀请，对不对？但是更重要的是谁在邀请啊？我相信更重要的是主耶稣在那里邀请过来。然后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遇见的是谁？你可能遇见牧师长老，或者你想谈几句话的这个好久没有见的弟兄或姐妹啊。但是真正来说，你在这里遇见的就是那位今天我们特别的来这里敬拜的那位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对吧？所以弟兄姊妹，你来到这里是因为主耶稣向你发出了这个邀请，而且是不能拒绝的这个邀请，这个是你跟主特别的一个约定。你来到教会，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也是一个特别的这个邀请，因为我们主要进入到你的这个心里面。弟兄姊妹，当你跟主相遇，当你领受这个邀请，跟主深入相交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有一个行动，就是来见证我们的福音，来成为一个传福音包喜信的主所喜悦的门徒呢？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向你感恩，在这里我们就跟你遇见，因为你愿意陪同我们走这一条生命的路程。在我们忧愁难过的时候，你就愿意安慰我们；在我们彷徨失落的时候，你也愿意陪在我们的身旁。不但如此，你还愿意把圣经上的话语赐给我们，好让我们在圣经的真道当中得以坚固。所以求主就继续的感动我们，使我们真的领受这个邀请之后，也能够带出回应的行动，成为一个传福音报佳音的人，成为一个见证你名的人。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